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宋礼、令芳、陈轩、王瑜、周晨。宋礼，字大本，河南永宁人。洪武年间，以国子监生的身份被提拔为山西按察司佥事，后降职为户部主事。建文初年，被推荐授予陕西按察佥事，又因事获罪，降职为刑部员外郎。明成祖即位后，命他代理礼部事务，因机敏干，练升任礼部侍郎。永乐二年，被任命为工部尚书。他曾请求给山东屯田的百姓发放耕牛和种子，又请求将犯罪无力服劳役的人迁移到北京为民，都得到批准。永乐七年母亲去世，皇帝下诏让他留任工作。永乐九年，受命开通会通河。会通河是元朝至元年间，根据寿张县尹韩仲辉的建议，从东平安民山开凿河道到临清，引汶水截断汲水，使之与渭河相连，作为转运漕粮的通道，名叫会通河。但河岸狭窄水浅，不能承载重船，所以整个元朝多以海运为主。明朝初年，运送粮饷到辽东、北平也专用海运。洪武二十四年，黄河在元武决口，断绝了安山湖的水源，会通河于是淤塞。永乐初年，修建北京，河运和海运同时进行。海运危险遥远，损失很多，而河运则从长江、淮河到达扬武，调用山西、河南的民夫，陆路拉纤170里进入渭河，经过八个地运所，百姓苦于这种劳役。这时，济宁州同知潘书正上奏说，旧会通河长450多里，淤塞的有三分之一，疏浚它是有利的。于是命令宋礼和刑部侍郎金纯、都督周长前去治理。宋礼认为会通河的水源必须依靠汶水，于是采用汶上老人白英的策略，修筑冈城和代村坝，横亘五里，拦阻汶水，使它不向南流入光水，而向北归入大海，汇集各条泉水的水流全部从汶上流出到南望，分成两股，向南流接徐州，沛县的占十分之四，向北流到达临清的占十分之六。南望地势高，打开水口，南北都注水，这就是所谓的水脊。于是根据地形设置水闸，按时蓄水泄水。自分水处向北到临清，地势下降90尺，设置17座水闸，然后到达渭河。向南到孤头，地势下降116尺，设置21座水闸，然后到达淮河。共征发山东及徐州、应天、镇江的民众30万，免除租税110万石有余，200天工程完成。又上奏疏浚沙河，引入马长坡，以增加汶水的水量。详细记载在《河渠志》中。同年，皇帝又采纳工部侍郎张信的建议，派新安伯徐亨、工部侍郎蒋廷赞会同金纯、疏浚降服于王口，到中滦下游恢复旧黄河河道，以减少水势，使黄河不妨碍漕运，命宋礼监管此事。八月返回京师，论功第一，受到上等赏赐。潘书正也被赐予衣服和钱钞。第二年，因御史许堪说渭河水患，命宋礼前去筹划。宋礼请求从魏家湾开挖两条支河，泄水进入土河，再从德州西北开挖一条支河，泄水进入旧黄河，使水到达海丰大沽河入海。皇帝命令等到秋收后实施。宋礼回京上奏说，海运经历险阻，每年船只往往损坏，有的漂没沉没，有关部门修补迫于期限，多向百姓摊派，成为百姓的祸害，而且船也不坚固。计算一下，一艘海船用100人运1000担粮食，其费用可以造20艘载重200担的河船，每船用10人可运4000担。以此而论，利弊很明显。请求调拨镇江、凤阳、淮安、扬州及兖州的粮食共100万石，从河运供给北京，而海道则3年2次运输。不久，平江伯陈轩治理长江、淮河之间各河道的工程也相继完成，于是河运大为便利，漕运的粮食越来越多。永乐十三年，于是停止了海运。当初皇帝将要营建北京，命宋礼到四川采办木材。宋礼伐木开山开路，上奏说得到几棵大木，都有1丈多长。一天夜里，木材自己从山谷中运到江边，声音如雷，没有压倒一棵草。 朝廷认为是祥瑞。等到和宫完成，又因采木进入四川。永乐十六年命他到江西审理案件。第二年制造外国船只。从四川被召回，因年老有病免去上朝参拜，有奏事让侍郎代理。永乐二十年七月再任上去世。宋理性情刚直，驾驭下属严厉急躁，所以事情容易办成，也因此不被人亲近。去世那天，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。洪熙改元，礼部尚书吕震请求按制度赐予安葬祭祀。弘治年间，主事王宠才请求建立祠堂，下诏在南望湖上祭祀他，以金纯周长配享。隆庆六年追赠宋礼太子太保。令方，夏县人。洪武年间举孝廉，多次升迁任刑部郎中。永乐年间出京任吉安知府，宽厚廉洁，百姓很感激他。吉水百姓到朝廷说县里有银矿，派使者复查，父老们拦着令方诉说，听说宋朝末年曾有说这件事的，最终因妄言获罪。现在都是种树耕地的地方，哪里能得到银矿？令方责问告发的人，知道他们是诬告。案件审理完毕，同僚不敢署名，令方请求独自承担责任。奏书呈上，皇帝说，我本来就知道是妄言。事情得以平息。后来因是获罪，被贬为办事官，跟随宋礼至理会通和，又任工部都水主事。永乐十年，黄河在阳武决口淹了中牟、降伏、卫士，派令方前去视察。令方说，中岩堤正处在暴流的冲击处，请求加筑堵塞。又进言，从中间分流疏导河流，使水从故道向北入海，实在是万世之力。又说，新筑的岸边扫坝只用草索，不能坚固持久，应该编木成一个大圆屯，中间贯穿木桩，填满瓦石，再用木横贯木桩表面，牵拉住在堤上，这是沙水式固堤的长久之策。皇帝下诏全部听从，后来筑堤的人都遵用他的方法。因宋礼推荐，升任工部右侍郎。不久，邢太仆卿杨底尚书说，吴桥、东光、新济、交河及天津屯田雨水冲决堤坝，伤害庄稼，请求开挖德州粮店东南的黄河故道以分水势，又命令方前去治理。所经过的郡县有对百姓不便的，就上书报告。事情完成后返回。永乐十五年十一月在任上去世。令方自己生活节俭，穿布衣，吃粗粮，侍奉母亲非常孝顺，母亲很贤德。令方每天办理的公事，傍晚必定告诉母亲，有不当之处，母亲就加以教诲告诫。令方恭敬地听从命令，因此成为好官。陈轩，字彦纯，合肥人。父亲陈文以一兵千户的身份归附明太祖，多次升官至都指挥同知。陈轩接替父亲的职务。父亲因事获罪，被发配辽阳。陈轩到皇宫前请求代替，皇帝下诏一起宽恕了他们父子。陈轩年轻时在大将军幕府任职，因设宴被人称赞，多次随从征讨南藩，又征讨粤西，讨伐建昌叛藩越卢铁木，翻越梁山，平定天兴寨，攻破宁藩等各蛮部，又征讨盐井，进攻补木瓦寨，贼势很盛。陈轩率领中军，贼人将他包围了好几层。陈轩下马射箭，脚受伤，包扎伤口，继续战斗。从四十到酉时，全军返回。又随从征讨贾哈腊，用骑兵渡过打冲河，找到小路，架设浮桥让军队通过。过河后撤掉浮桥，向士卒表示没有退路，连续作战打败贼人。又会合云南军队征讨百夷有功，升任四川行都司都指挥同知。建文末年升任右军都督佥事。燕兵逼近，受命统领水师防守长江。燕兵到达浦口，陈轩率领水师营将乘组于是渡江。即位后封他为平江伯，食禄一千担，赐给诰命铁券，世袭指挥使。永乐元年命陈轩充任总兵官，总督海运，运送粮食四十九万多石，供给北京和辽东。于是在直沽建造百万仓，修筑天津卫城。此前曹船在海上航行，岛上的人害怕曹族， 大多躲藏起来。陈轩招来他们进行贸易，公平定价，人们都感到方便。运船返回时，恰逢倭寇侵犯沙门岛，陈轩追击到荆州白山岛，几乎将倭寇的船全部烧毁。永乐九年，命他与丰城侯李冰统领浙江、福建的军队捕捉海寇。海水泛滥，冲毁堤坝，从海门到盐城共130里。命陈轩用40万士卒筑堤治理，修筑了防潮堤18000多丈。第二年，陈轩上奏说，嘉定靠近海的地方是江流冲汇之处，海船停泊在这里，没有高山大岭可以依靠，请求在青浦筑土山，方圆百丈，高30多丈，设立瞭望标志。建成后，赐名宝山，皇帝亲自写文章记载此事。宋理治理会通和完成后，朝廷商议停止海运，仍命陈轩主管漕运，商议建造浅船2000多艘，最初运200万石，逐渐增加到500万石，国家因而采用充裕。当时江南的漕船到达淮安都是陆运过坝，越过淮河到达清河劳费巨大。永乐13年，陈轩采用老者的建议，从淮安城西管家湖开凿渠道20里，成为清江浦，引导湖水进入淮河，修建4座水闸，按时蓄水泄水，又沿湖10里筑堤引导船只，从此漕船直达黄河，节省了巨额费用。之后又疏浚徐州到济宁的河道，又因吕梁红险恶，在西边另开一渠，设置2座水闸蓄水通漕，又修筑沛县雕阳湖、济宁南望湖的长堤，开通泰州白塔河连接长江，又修筑高邮湖堤，在堤内开凿渠道40里，避开了风涛之险，又从淮安到临清，根据水势设置47座水闸，在淮上建造40区长营仓，以及在徐州、临清、通州都设置粮仓，方便转运。担心漕船搁浅，从淮安到通州设置568所房舍，每所房舍配置士卒，引导船只避开浅滩，又沿河堤凿井种树，以便利于行人。所有规划精密宏远，亲自治理漕河30年，没有留下任何遗漏的计策。仁宗即位后的9月，陈轩上书陈述7件事。一是南京是国家的根本，请求加强守备。二是推举应该核实，不要拘泥于资格，选拔朝中公正的人，分巡天下。三是天下每年运输粮饷，湖广、江西、浙江及苏州、松江等府都离北京很远，往返1年以上，上便拖欠公粮，下便妨碍农事，请求下令转运到淮安、徐州等处，另派官军接运到北京。又快船、马船所在不过50-60时，每船官军足够使用，有关部门却添派军民递送，聚集听候，以致有的动恶，请求革除。四是教职多不称职，请求考核不称职者罢黜，选拔优秀的人补充生源，而军中子弟也命令入学。五是军队士兵逃跑，请求核查其中年老有病的，以子弟代替，逃亡的追捕，户爵的验明除名。六是开平等处是边防要地，兵粮空虚缺乏，请求选拔训练精锐士兵，屯田防守，两者兼顾。七是漕运官军每年北上，回来就修船，终年劳苦，该卫所又在空隙时间派给杂役，加重他们的困苦，请求加以禁止。皇帝看了奏书说，陈轩说的都对，命令有关部门迅速实行。于是降下敕书奖励，不久赐给铁券，世袭平江伯。宣宗即位，命他镇守淮安，照旧督理漕运。宣德4年上书说，济宁以北从长沟到枣林淤塞，计划用12万人疏浚，半月可完成。皇帝考虑到陈轩长久辛劳，命尚书黄福前去一同经理。宣德6年，陈轩上书说，每年运粮用军士12万人，连年劳苦，请求在苏州、松江等郡及江西、浙江、湖广另外迁派民丁，又在军事多的卫所迁派军士，总共24万人，分批轮流运输。又江南百姓运粮到临清、淮安、徐州，往返1年，耽误农事，而湖广、江西、浙江及苏州、松江、安庆的军士，每年要空船到淮安装粮。如果让江南百姓把粮食拨给附近卫所， 由官军运到京城，酌量给予号米和路费，那么军民都方便。皇帝命皇甫及侍郎王佐商议执行，将民运改为对运，从此开始。宣德八年十月在任上去世，享年69岁。追封平江侯，赠太保，谥号公襄。当初陈宣因疏浚河道，对百姓有恩德，百姓在清河县立祠。正统年间，命有关部门春秋祭祀。孙子陈玉，字立清，读书谨慎。正统末年，福建沙县贼寇起事，以副总兵身份随从宁阳侯陈茂分道讨平，进封侯爵，也先入侵，出镇临清，修建城堡，训练军队，安抚百姓，安静不骚扰。第二年召回，父老到朝廷请求留任。景泰五年，山东饥荒，奉诏赈济抚恤。不久守备南京。天顺元年召回，增加年禄百担。天顺七年去世，追赠一国公，谥号庄敏。顾子睿继承了爵位。成化初年，分管三千营和团营。不久佩戴平蛮将军印，总治两广。后调任镇守淮阳，总督漕运，修建淮河口十闸以及济宁分水南北二闸，筑堤疏渠，修复废弃的设施。总督漕运14年，上奏张述10次。日本贡使买了百姓男女数人带回，途经淮安，顾子睿将他们扣留不送走，赎回来送还其家。淮安、扬州发生饥荒和瘟疫，顾子睿煮粥施药，救活了许多人。弘治六年，黄河在章丘决口，顾子睿奉命前往堵塞治理。回朝后，增加俸禄200担，累加太傅兼太子太傅。13年，火筛进犯大同，顾子睿以总兵官身份佩戴将军印前去援救。到达后，拥兵自守，备给侍中、御史弹劾，剥夺俸禄闲助。同年去世，顾雄继承了爵位。正德三年，出京督管漕运。刘瑾向他索要金钱，顾雄不答应，刘瑾怀恨在心，因事获罪，被逮捕关进诏狱，贬谪戍守海南卫，剥夺诰命和劝书。顾雄本来贪财，在淮南颇为祸害百姓，虽然被刘瑾陷害，但没有人同情他。刘瑾被诛杀后，顾雄被赦免，还朝恢复爵位。去世没有儿子，顾圭继承了爵位，受推荐出京镇守两广。封川贼寇作乱，顾圭督率诸将前往讨伐，擒获其首领，俘斩数千人，加太子太保。又平定柳庆和贺连山的贼寇，加太保，印币一子。安南范子仪等侵犯青州、连州，离奇贼寇侵犯琼州、崖州，互相呼应。顾圭发文书给安南、小乙利害，让他们逮捕范子仪，同时紧急出兵攻打离奇，将其击败赶走。论功，又印币一子，增加岁禄40石。顾圭能与士卒同甘共苦，听说贼寇所在，就穿上铠甲，率先登城，深入竹林绝壑，冒着瘴气毒害，无所回避，因此所向克捷。在广东约10年，歼灭的小贼不可胜数，被召回掌管后军都督府。顾圭的妻子仇氏是咸宁侯仇鸾的妹妹。顾圭深恨仇鸾，仇鸾多次在世宗面前说顾圭的坏话，几乎获罪。仇鸾败亡后，皇帝更加器重顾圭，命他统领金银兵。贼寇进入紫金关，顾圭请求出战，在卢沟桥扎营，贼寇退去才停止。第二年，贼寇再次进入古北口，有人建议猎鹰九门作为防备，顾圭认为只是示弱无益，贼寇不久也退去。董礼修筑京师外城，加太子太傅。去世，赠太傅，谥号武襄。顾王模继承了爵位，迁书后军都督府，出京镇守两广。贼寇张连反叛，屠杀掠夺数郡。顾王模会同提督张聂讨平，擒斩30000余人。论功，加太子太保，印币一子。万历年间，出京镇守淮安，总督漕运，入京掌管前军都督府事。去世，赠少保，谥号武敬。传至明朝灭亡，爵位断绝。王瑜，字廷器，山阳人，以总旗身份隶属赵王府。永乐末年，长山护卫指挥孟贤等与宦官黄衍勾结， 谋划弑杀皇帝，废太子而立赵王。其同党高正是王瑜的舅舅，秘密告诉王瑜。王瑜大惊说，为什么要做这种灭族之计？流泪劝谏，高正不听。高正怕事情泄露，要杀王瑜。王瑜于是到朝廷告发变故。经审讯查验属实，孟贤等全部伏诛，而受王瑜为辽海卫千户。仁宗即位，擢升为锦衣卫指挥同知，后加赏赐，并告诫同僚，事情必须禀告王瑜后才能施行。王瑜顾全大局，不做科系之事，朝廷中称赞他贤能。宣德八年，升任都指挥佥事，充任左副总兵，代替陈宣镇守淮安，督管漕运，累升至左军都督佥事。淮安是王瑜的故乡，人们认为很荣耀。在淮安数年，遵守陈宣的惩罚不变，有善政，有百姓因父母在世而与弟弟争送田产。王瑜说，告弟弟不有爱，没有父母不孝顺，杖责后斥退，又有欠债不能偿还，以至于翁婿兄弟互相诉讼的。王瑜说，为什么要因为财物而伤害恩情，当即代为偿还，劝他们敦睦。两个士兵偷到一条破船板，有关部门以盗窃官物论处，判处死刑。王瑜说，两个士兵的性命抵一条破船板吗？最终得以从轻处罚，年成不好，发放官仓粮食赈济。但生性喜好财物，被英宗严厉责备，而之前所揭发的不轨之事有冤枉的。正统四年，因义士进京得病，两手像高悬一样束住，嚎叫求救求解脱而死去。周臣，字寻如，吉水人，永乐两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。第二年，成祖选择其中28人，令他们在文渊阁进学。周臣自陈年少请求参与，皇帝嘉奖他有志向，同意了。不久擢升为刑部主事，升员外郎。周臣有经世之才，在郎署沉浮20年，无人了解他，只有夏元吉认为他是奇才。洪熙改元，逐渐升任乐府长史。宣德初年，有人推荐他做郡守，夏元吉说，这是寻常调用，哪里足以施展周军的才能。5年9月，皇帝因天下财富多不理，而江南尤其严重，苏州一郡积欠至800万时，想得到财力重臣前往治理，于是用大学士杨荣的推荐，升周臣为工部右侍郎、巡抚江南诸府、总督税粮。刚到时，召见父老询问拖欠税粮的原因，都说豪户不肯加号，一并征之于小民，小民贫困逃亡，而税额更加短缺。周臣于是创立平米法，令加号必须均平，又请求敕令工部颁发铁壶，下发各县作为标准，革除粮长大入小出的弊端。就立粮长正副3人，7月赴南京户部领取勘合，办完后再送还部，往返费用都通过科敛凑足。周臣只设正副各1人，轮流复领。事毕，由有关部门分类收交到部，百姓大为便利。周臣见各县收粮没有场所，粮长就在家中贮存，说这是导致拖欠的原因。于是令各县在水边设置屯仓，设粮头，屯户各1人，名为辖收。到6-7万石以上，才立粮长1人总管，名为总收。百姓持票到屯，官府监督收纳，粮长只负责按期汇集而已。设置拨运、钢运2部，拨运记载支拨起运之数，预计所运京师、通州诸仓的耗损，按次序定支拨。钢运听任其填写拨钱等费用，回来时偿还。支拨的剩余存住在仓，称为余米。第二年余米多，则加6征，又次年加5征。当初太祖平定吴地，全部登记其功臣子弟的庄田入关，后来厌恶富民豪强兼并，判罪没收田产，都称为官田，按田主加租部征收，所以苏州赋税比其他府都重。官民田租共277万石，而官田之租竟达262万石，百姓不能承受。当时宣宗多次下诏减官田租，周臣于是与知府矿中反复计算数月，减至72万余石，其他府依次减少，百姓才稍有复苏。7年，江南大丰收，诏令诸府县用官钞平价买粮以备赈贷， 苏州于是得米29万担。旧时公侯禄米军官月俸都从南京户部支给。苏州松江百姓运粮到南京的每时加费6斗。周臣奏请令各府就地支给，给船价米1斗，所余5斗，总计米40万担有余，加上官钞所买，共得米70万余石。于是设置仓库贮存，名为济农仓。除赈贷外，每年有余粮。所有钢运、风飘、盗夺的损失都从这里借给，秋收后抵数还官。修为贮案开河郡湖所支口粮不要求偿还。耕者借贷必须验明中下等劳力及田亩多少给予，秋收时与税粮一起征收，凶年再赈。那些监完不还的以后不再给，定为条约上奏，皇帝嘉奖了他。中州臣在任，江南属大郡，小民不知凶荒，两税未尝拖欠，这是州臣的功劳。当时漕运军民各半，军船由官府供给，民船则租用，加上杂号，大约3担才能运到1担，往返今年荒废农业。周臣与平江伯陈勋商议，由民运到淮安或瓜州水次交兑，漕军运到通州，淮安每时加5斗，瓜州再加5升。附近及南京未过江的军队就在仓交兑，加给过江米2斗。趁电芦席折合米5合。对军有时延期御封，则令州县之用银余米。在瓜州水次设仓，玉米贮存，酌量支取余米给守仓人。从此漕费大省，民间马草每年运往2斤，劳费不计其数。周臣请求每数折银3分，南京则轻机就地买纳。京师百官月俸都持俸贴到南京领取。米贱时俸贴70-80，仅能换银1两。周臣请求将众额官田及贫下户的2税准予折纳金花银，每2当米4担，借送京师对俸，百姓出银很少，而官俸长足。嘉定昆山诸县每年纳布每匹重3斤，抵粮1担。待到借送时，因屡粗被退回的10有8-9。周臣说布履细必然轻，担价更高，如今既贵重，势不能细，请求从现在起不拘轻重，务必取长宽尺寸符合标准。皇帝听从，各郡一马及一切供账，旧时都有码头领取，有损耗则码头横征暴敛补买。周臣令田亩出米1升9合，与秋粮一同征收，验码的上中下等级酌情给米。正统初年，淮安扬州受灾，严克亏损，敕令周臣巡视。他奏请令苏州诸府拨余米12万石运往扬州盐场，抵作明年田租，造户得以纳盐给米。当时米贵盐贱，官府得积盐，百姓得食米，公司大为受益。不久敕令监理松江盐客、华亭、上海2县积欠客税至63万余引，造丁逃亡。周臣认为田赋应养活农夫，盐客应养活造丁，于是上陈4件便利之事，命令迅速实行。周臣为造户节省运耗，得米32000余石，也仿效济农仓法，设置善盐仓，补充逃亡缺额。从此盐客大增，浙江当建造海船50艘，交周臣计议。周臣召问都将，说一艘需米1000担。周臣认为成大事不宜息费，只减了20担，上奏朝廷，最终得到批准。因9年任满，升左侍郎。6年命监理湖州、嘉兴二府税粮，又命同行科都给侍中郭璟审理南京刑狱。周臣向来平易近人。此前大理卿胡盖为巡抚，用法严厉，周臣一切以简易治理，告诫者往往不理。有人当面批评周臣功不及胡公，周臣笑着说胡卿的赤旨在驱除民害，朝廷命我只说是安抚军民，委任之责正不同。久任江南，与吏民相处如家人父子，每行村落贫去随从，与农夫农妇相对，从容询问疾苦，为之筹划处置。他驾驭下属虽卑官冗吏，都虚心仿纳。狱长吏有能，如况中及松江知府赵玉、常州知府莫鱼、同知赵泰等人，则推心置腹与他们谋划，物尽其长，所以事情无不成功。曾到松江视察水利，见嘉定、 上海间沿江生茂草，多淤积，于是疏浚上流，使昆山、固浦各处水流迅速下泄，淤塞尽除。闲暇时，单人匹马往来江上，看见的人不知他是巡抚。历经宣德、正统二十年间，朝廷委任更加专一。两次遭遇父母丧事，都起复理事。周臣因此更加施展，见利害必言，言无不听。起初，他想减少松江官田额，一名田启科。户部郭资、胡盈上奏说他变乱惩罚，请求治罪。宣宗严厉斥责郭资等人。周臣曾说，吴松江畔有沙土柴场150顷，水草茂盛，虫猛多生其中，请求招募百姓开垦，可以增加国客，消除虫灾。又说丹徒、丹阳二线田地被江水淹没的赋税未除，国出捐税的田家，其田多并入赋市，因征收其租，淹没的除之，则税额不亏而贫富均平。无锡官田赋白米太重，请改征租米，都得到批准。他因灾荒请求捐免借贷，以及所陈其他利病无数，小事用便宜形式，无所顾虑。时间长了，见财富充溢，更加务求广大，修葺官榭学校、先贤祠墓、桥梁道路，以及装饰寺观，赠送朝中官员，资助过往客人，毫不吝惜。虚利在其中余利，他也不怎么查究，因此屡次招致非议。九年，给事中李素等人弹劾周臣妄议变更，专擅科敛。周臣上章自辩，皇帝因与米既已公用，不予追究。在此之前，奸民尹崇礼想破坏周臣之法，上奏说周臣不应多征号米，请求追究仓库主管者，周臣因此废除遣法。不久，两税又拖欠，百姓无所依赖，都说不便。周臣于是上奏追究尹崇礼之罪，恢复遣法如故。再次九年任满，升户部尚书。不久，因江西人不得官户部，于是改工部，仍任巡抚。景泰元年，溧阳百姓彭守学再次揭发周臣，如同崇礼所言，户部于是请求派遣御史李健等人前往各郡核查。第二年，又因给侍中金达的建议，将周臣召回朝廷。周臣于是自我陈述，臣在未任职之前，各郡的税粮没有一年不拖欠的。自从臣到任后，设法清除弊端，节省不必要的开支，于是每年没有拖欠的租税，反而积累了盈余。凡是以前公家使用所需，向百姓征收的，全部从余米中随时支取。有时赈贷未还，遇到赦免就免除，有时未估算当时价值，高低不一。因为奉宣宗皇帝和太上皇的敕令，允许臣便宜行事，因此这些支用不再详细上报，导致彭守学告发，户部派遣官员追征，这确实是臣收支不谨慎，死有余罪。礼部尚书杨宁说，胡乱花费的罪过在于周臣，如今估算余值，全部向民间征收，甚至有百姓弃家逃亡，请求将正统年以前的部分免予追征。皇帝下诏准许，召李健等人回朝。之后，谏官仍然接连上奏弹劾周臣，请求治他的罪。景帝向来知道周臣贤能，大臣们也大多保护他，只让他退休。然而，当时谈论理财的人没有能超过周臣的。他的治理以爱民为根本，设立即农仓，虽然与百姓有约定期限，但到时大多不追取。每年征收完毕后，过了正月中的时间，就下发文书放粮，说这是百姓缴纳给朝廷的剩余数目，现在还给百姓使用，努力耕种朝廷的田地，秋天又缴纳朝廷的税。他所做的变通举措都可以成为后人效法的榜样。各府的余米数量多得无法核对，公司都充足，甚至汇集外郡。景泰初年，江北发生大饥荒，都御史王弘向周臣借米三万石，周臣计算到来年麦子成熟时，给了10万担。周臣生性机警，钱粮数额巨大，他屈指一算，没有遗漏。曾经暗中记录殷勤风雨的情况。有人说，某日在江中遇到大风，损失了米。周臣说，那天江上没有风，那人惊服。有奸民故意扰乱旧案来试探他。周臣说，你某时来我这里裁决事情，我为你判断处理，敢欺骗我吗？三殿重建，下诏征收牛交10000斤， 用于彩绘。周晨正好到京城，说库存的牛皮年久腐烂，请求拿出来煎焦，等回去买皮还库。土木之变时，当权者商议想焚烧通州粮仓，断绝敌寇的物资。周晨正好来议事，说仓米数百万可以充当京城军队一年的粮饷，命令他们自己去取，就会立即取完，何至于付诸一炬。不久下诏催促制造盔甲数百万。周晨计算出头盔需要用铁很多，下令暂且渡溪，几天就办完了。周晨被弹劾后，皇帝命令李敏代替他，并下敕令不要轻易改变周晨的法令。但从此户部将积存的余米全部收为公赋，储备空竭。后来吴地发生大饥荒，路上饿死的人一个接一个，赋税拖欠又和以前一样了。百姓更加思念周晨不止，处处为他建立生祠。景泰四年十月去世，谥号文襄。况中等人自有传记。赞语说，宋理陈轩治理黄河，开通运输通道，为国家做长久之计，百姓蒙受无穷恩泽。周晨治理财政赋税，百姓不受骚扰，而仓库有余粮。这没有别的原因，只是竭尽公心体恤国家，而才能足以实现。确实不同于那些制造事端、追求一时功劳、用智谋巧取作为聚敛手段的人。然而河渠的便利，后世享受其成果，而周晨的良法美意不久就消失无余，百姓因此深陷困境。难道不是成功有迹可循，容易遵循，而法规因人而用，难以继承吗？虽然如此，看到小利而喜欢随意变更，不能不替当时那些喧嚷争辩的人感到惋惜。